这里是薛峰甜谷，我们今天那个特别高兴请到了跳姐啊，李珊老师啊，当然跳姐是网上更响亮的一个名字，然后呢来给我们讲讲她在80年代的一段传奇的旅程啊，一个摩托日记啊，这个当年版的摩托日记。然后今天同时呢来跟我一起来客座主持的是策展人大老师，那两位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李珊，江湖人称跳姐，因为我在网上的名字叫跳跃思维。
跳跃思维。哎，大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
大老师你紧张什么，你那么严肃干啥？
对，
还看着稿子。
对，看着文字啊。我因为做策展工作的，所以习惯看文字啊。
我以为你在政治局工作原来。
对，很高兴今天跟那个我的姐们珊姐李珊，然后呢一起来跟她一起去回顾好几十年前的他的一段经历。
好久，我想86年是三十四年，
是三十四年的。我这
96、06、16都不敢算，还真是34年，
35年，35年。
因为现在其实播客听众大部分是80后、90后，那基本上是大部分人在这个您这次经历，大部分人还没出生呢，就现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86年，那个是从北京到西藏。是吧？这次那时候，这个跳姐风华正茂的时候，跟现在一样，都是风华正茂的，是年轻人的时候。
嗯，
您说说这个大概，先给我们一个大的脑子里有个印象，时间、地点、这个路线，跟我们说说。
先说为什么
对
突然要有这么一次摩托车的旅行？我的那个先说旅伴之一叫张伟。身份呢是当时是我的前是我的丈夫，现在是我的前夫。他呢就是在一个大风呼啸的夜里，半夜三更突然就把我给叫醒了，说哎，我有一主意。我说你要干嘛呀？就真的我是睡着了，夜里1点多钟。
这是几月份？就是
1月份
啊，1月份。
对，就是现在的这个、这个时候特别的冷。他说哎，我有一主意。他说咱们要不然骑摩托车旅行吧，去西藏吧。当时呢他是有一辆铃木 AX100, 有这么一个俩人的摩托车。后来我说哎呦，你这人疯了吧，他们半夜三更的，你这不睡觉。我说西藏，当时西藏在我的心里是遥远。别的不知道。
很少有人去那时候啊。
没人去。我周围至少没人去。
对。
大家不习惯旅行，大家都踏踏实实上班，一个月可能挣个30多块钱。
1986您那时候和张伟分别在哪儿工作？
他当时在北方昆曲剧院做舞台美术。我呢在朋友的公司，我是停薪留职，在朋友的公司做财务。停薪留职之前呢挣40多块，停薪留职呢挣了100多块，当时也算工资不低了，可是对于旅行来说这个钱显然也是不够的。但总的来说我当时没有考虑钱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人是疯了，这半夜三更你在这争的啥。但是张伟呢就特别就滔滔不绝，因为他特兴奋，一下想起来了，艺术家哈、就属于不太正常的一类人。就想起来说不，就这事儿特好玩，说那个你看，就开始跟我计划这事儿。说着说着吧，就一疯子变成俩疯子了，我们俩就真的开始计划。
俩人都说嗨了。
对，说嗨了。后来说那这没钱怎么办？他说没事儿，说咱们给铃木公司啊写封信，万一人要赞助咱们呢？那时候就想到找人要钱了，
挺有商业头脑。
真的去我写信了，但人没理我，人觉得这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赞助这个词这件事儿都是比较遥远的，虽然我们想到了，但是做到这个还是没做到。然后就这事儿就在那考虑嘛，就这怎么办啊。后来我们当时挺好的一个朋友是一个美国人，自由，他应该是叫自由撰稿人。
不是哪个驻外外国驻华新闻机构的专任记者。
没有，他
自由撰稿人。
专业机构，专业撰稿人，我不是，他要是专业记者，我们这罪过都太大了。
是。
对吧，
那他是这个
何默勒。
何默勒。
马尔洛赫的。
哦 ，Heard 啊 ，Model Heard、
嗯、
OK， 那个一会儿咱们说他，我听说这个人后来和你们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上了哈、
嗯。是的。
那他是当时什么身份在中国工作生活、啊？
他给《南华早报》写个稿，可能还给别的报纸写个稿，就比较自由的那种。他就是靠写稿生活，住在外交公，嗯，然后就跟他说了以后。这记者的这个敏锐度极高，马上说：“哎，我也要去。”说你也要去，我们这一个摩托车就能坐俩人，你这第三个人怎么办呀？因为他也没汽车。后来我们仨一想，哎，有那个长江750，咱们要不然考虑买一长江750吧。然后就去想办法去看车。什么找朋友啊，看车呀，折腾啊，这当中有七七八八，又折腾了一段时间，最后选了一辆长江750，应该是多少几千块钱、
啊，
反正挺贵的，
7500。
哦，7500。
我看您，因为750，然后这7500正好数特别对。
哦，那就是你看你记得这数。
这个长江750，我就在这插句多说几句，北京话叫跨斗。
嗯，三轮跨斗。
啊、三轮跨斗、
嗯，
就是现在的标准摩托车旁边还有一个斗，
对，
坐在里面。就这个车是怎么个来历？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为什么这么传奇、啊？
模仿的吧？
它是呢一种就是大家普遍认为它是模仿德国的军用摩托车。
哦、
对，它最早是确实德国人用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模仿的是苏联先仿制了德国的摩托车，苏联先做了一批，然后我们从苏联仿制
的。孙子辈的。
我们所以这个750真的是一个传奇的摩托车，就是玩这个摩托车的人，这是一个传奇的一款，它的那种其实它不是很舒适，他们说就很硬，但是呢，大家说玩摩托车的
舒适不舒适
啊，军绿色的，对，但是反正一路据说也让你们吃了不少苦头的摩托车，
质量太差了。
对，7500买的，对，这个您那时候写到了。
对，然后就张伟把他的那个铃木 AX100两轮摩托车，他把那车卖了，因为我们俩没钱啊。把那个车卖了之后，和睦乐又添了些，我们属于没存款，没有旅费，然后就又办了一个一天的展览在外交公寓，是和睦乐找的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都知道我们要有这个旅行，就办了一个一天的展览，一天的展览卖了几张画我不记得了，嗯，就凑了那些钱，有了初步的费用，嗯，
摩托车，然后买了个美能达的相机还。
嗯，对，美能达相机是我在出发前一天，
对，
没有相机，我说怎么办？我带着1000块钱巨款出门了，我也不知道该买什么相机，然后在大街上偶然碰到了，一块画画的朋友叫史西西，
哦，
西西给
我
出的主意，
北京市照相机，
哦，在王府井啊，
嗯，在王府井买的，
好，
对，
995块。
对
对，就把1000块钱基本花光。
对，花了我今生最大第一笔巨款，
最大一笔支出，
嗯、最大那个对，最开始
美能达 X300。
对、
嗯，
然后这外国人呢，就和睦乐就说，因为他是记者呀，他都特别懂。他说要用反转片，我没有概念，什么反转片不反转片？我说行，你说反转片，那就买反转片。之前我就买了反转片是。嗯，富士反转片好像也挺贵的，应该。和睦乐呢，之前因为在中国这些户外的东西基本上是买不到，不是基本上是肯定买不到的。和睦乐飞到了香港，采购了三个摩托车头盔。
嗯
啊，我们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戴头盔。
什么样？
买了帐篷，
帐篷。
买了高山的气炉。因为在高海拔，那个对那个气是要高海拔用的气，对，买了这些之后，从香港飞回来了。他的朋友是南充羽绒服厂的厂长，他的朋友呢，朋友的弟弟要去美国，所以和睦乐的父母给这个人的。弟弟做了经济担保，当年去美国是需要经济担保，这是很大的一个人情。
对，
所以厂长为了帮助我们，也是答谢这个人情，给我们做了三条睡袋，巨大的三条睡袋，
羽绒的。
对，是现在睡袋体积的应该在3倍吧，巨大啊，当然也很厚。 还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一身羽绒服，量身定做哦，很讲究哦。
给您是不止一身吧？我看
就一身，
有蓝还有黄啊，黄的不是他做的哈，
黄的是张伟的那身，个别时候我穿了一下。
哦，这意思。
对，
哦、您那身就那身蓝的，
我是一身紫的
啊，那是紫。
张伟是黄的，
对，
何莫乐是红的，
您这不是蓝吗？
发紫，
发紫的蓝，
对，发紫的，
这一身厉害了，
嗯。
这样，现在我今天不给你发这篇文章，
对对对，我看了。
这咱们冬季羽绒服的鄙视链的最高端，那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喜欢穿这么臃肿难看的衣服，对吗？大家可能还穿一个什么呢子衣服，就很觉得自己很牛逼了，很美了。你穿一身羽绒服多傻呀！
而且尤其是还有羽绒裤，
对，有羽绒裤，因为太冷了呀。因为我们是肉包铁的一个行动嘛。
这鞋是什么鞋？
回力球鞋哟，姐姐是回力球鞋哟。当年
那很冷啊，那回力鞋薄啊，
很时尚哦，
是很时尚。这都已经穿的那么黑了，那照片里、啊、
是，对，
这一身啊，这是咱、哦、这何穆勒这老美够神通广大的哈，南充还有朋友是吧？他在中国
怎么认识的
啊？这一般来说，你看在北京八十年代，一老外什么南充还有朋友，听上去真挺神的。
嗯，反正这老外确实挺神的。
嗯嗯，然后你们就啊帐篷。
嗯，药说实在没带什么药、
哦，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会有高原反应。高原反应这个词儿，我当时不知道。
就没人提这事儿。
没人知道。
真逗。
没有人知道有高原反应。
嗯。
我记得我带了点感冒药，
嗯、
带了比较昂贵的药，就是蜂王精胶囊。
哦。
那时候就这就算很高大上了。
对对对，这高考家里才给买的。就是补脑，
那时候还没高考呢。
嗯，是有八六年
哦，对，有高考了，对
对
对，有高考了。对，我就是没高考了。嗯、还有什么呢？对，还买了一些摩托车配件。
哦，
还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因为这个摩托车的这个油箱没有那么大，续航能力不行。张伟的三哥是在工厂工作，所以张伟的三哥给做了一个焊了一个极其规矩的，
就这个特长的这个，
对，一米七的一个油副油箱，
副油箱，
嗯，
装油
又装上了，还给这个车后面做了一个，这不是三哥做的啊，就是买了一个架子，焊在了那个坐人的，骑开车的这个人
后面的，
后面坐一个人，在后面装了一个架子，因为我们东西、
哦、太多了，
不是太多了，是按今天人出行的标准，我们东西很少，可是我们这车要三个人，实实在在放不下。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张伟没有三轮摩托车驾照。
哎呦，这不要命了吗？
对，没有驾照。
哎、他不原来你们骑铃木？
他是两轮的呀，三轮是要有
三轮
驾照，
哦、
完全不同的呀。
哦，三，还真是哈、啊。
大老师已经听直了眼了。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以为
哎，这一段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还有
我给你讲讲啊，这一段怎么回事？
然后这驾照怎么变成？
然后当年的驾照是一小红本儿，不是像现在哈是一个小卡片，是一小红本儿。比如说你有两轮摩托车，就在两轮那儿夸给你盖一张。
哦，它印着有两轮、三轮都印上了，
对，
就在不同的。
它有很多小方格，
小方格
啊、比如说汽车。大客车它都有不同的格，然后张伟一想，咱有画月票的基础，不就画一张吗？这事儿咱行啊，夸画了一张，一看哟，糟了，画错了。为什么说他画错了呢？因为当年有两种三轮车，一种叫581，是一个带斗的，是一个方向盘式的三轮车，现在大家肯定是不知道了，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知道。
哦，我知道，它是跟
你见过吧？
对对对，有点
像现在
的
三蹦子那种，是吧？
带斗，
类似那种，
不是跨斗，不是斜斗，
是
后面
一
斗。
这个我们的长江750叫手柄式三轮车
啊，它那叫方向盘式。
方向盘式，
对对对，见过。
对，可是你画错了，这不行啊。然后当然这事儿不能难倒张老师了，张老师于是又画了一个章，夸画在那儿。所以这一次出行他提前画了两个章。
嗯，
这所以准备工作
驾照也有了。
对，做到这儿基本上就 OK 了。
嗯，
我看看我还准备什么，我别落了啊。
那个画画的东西，艺术家咱们得带上、
啊、画画
的
东西，那肯定是带了，那肯定是带了、然后每人再带两件衣裳，衣裳反正也没几件。
哎，
李晨，画画的你带的是什么？是油画的还是
油画颜色呀？
画
箱
颜色、
对，带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大画箱。
有画画吗？是
没有，没有，没有，全是纸。你看张伟现在他也留着那画，我还扣着他几张画没给，都是包装纸的纸壳儿。
哦，包装纸的纸。
前几天微信我看你朋友圈里发的是那个，就是一张是吧？哈，
对，是。
那是你们两个共用这一套绘画的这材料？
大哥，共用那东西都装不下，还分着带呀？太讲究了。
不是，就是说，那你怎么画？他画的时候你不画
啊？
你画的时候他
这一路我就画了一张，我就画了。
是你们这中间的一个点缀吧？应该这此次旅行不是以绘画为主，还是以纯旅行？
但是对对对对，说到这儿还有一个点是一定要准备的，就是买汽油。在86年，很困难的。不是说你有钱，你进了任何一个加油站，你都可以理直气壮说你给爷加上汽油，真不是这样的啊！你要有邮票，你没有邮票，你出门你就傻了。所以张伟跟他们团，他当时的北方昆曲剧院，应该说跟他们院，说我要去旅行写生，请你给我开一封介绍信。这封介绍信后来我没再存着，是说开给。就是各地的当地的人民政府说这个是我们院的美工张伟，现在去西藏旅行写生，需要买油，请予以协助。所以我们每到一地都举着这张纸去跟人家商量，然后批了之后才能买高价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准备的东西。
所以一路就这介绍信起很大作用啊。
对，这个介绍信，对，这个介绍信没有它，你根本就别想买油。
啊、根本就说说您这路线哈，第一站我看您是第一天是涞源啊，第一天就到涞源，河北涞源。
哎，我想问，哎，李晨，你是从北京哪个地方出发的？是团结湖还是白塔寺的扶绥镜大楼啊？
在从新民胡同出发。
哦，新民那时候住在哪？
应该住新民胡同，在小西天。
哦，小西天。
对。
哦。
北师大斜对面的一个胡同里边的一个
北师大
破旧的居民楼，从早晨一直装到了下午5点。5点、
哎、
为什么？东西太多了。多、对，从早晨
一白天。
对，就装了一白天，
装了一白天，
5点，我记得很清楚，5点钟才出发。网上有这张照片，
那挺快的。就是你看，第一天您写的就到涞源，那就晚上5点多才走。
走的夜里啊，
夜里就很晚，
走的很晚，
很晚啊，
对，走的很晚，而且中间，摩托车还中间摩托车就坏了啊，对。
哦，这第一天就坏了。
是那个全车的。保险憋了，所以走着走着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大山里，当时我就觉得特可怕，就黑乎乎。黑天的时候你觉得那些大山就跟妖怪一样。因为第一
所以然后这涞源就是河北了哈。
对，
然后在河北境内又开了几天去进的山西。
对，说河北这儿我还说一句，在河北这儿说我有今生最恐怖的一次上厕所的经历。就是那厕所吧。一大屋子，是一化粪池，整个一池子，然后上面特细的木头，你得站这木头上，就是一个弄不好你就掉在池子里，我估计就淹死在这粪便里了，太吓人了，特恐怖。我不知道当时河北人民怎么不讲究到如此程度。我被惊着了，真的被惊着。
而且是晚上。大晚上，
白天了、
啊，这是白天。
对，我就为什么我到今天，我甚至我脑子里还有那画面，就是他给我的刺激和给我的印象，
震撼，
震撼，
太震撼，
味道，
对对
对，视
觉、
嗅觉，
哎呀都不敢
想，所有感官没有，还有那种恐惧，都让我留下了。
这是第一天，
对，
然后那个我看您写的，就从路线上，后来就很快进山西，就上五台山了。
对，我们先转到了五台山。
是您是86年，哎呦，我想想啊，我84年去过五台山，还上中学，
很早呀，
也比较早，坐长途车逛逛逛，这个逛了好几天去的，五台山，对。然后这个从五台山，我看您就写的在山西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平遥。
我们为什么要去山西？是因为张伟插队，在山西省乡洛、
哦。哪个地区的乡？乡洛是个，
在我
是个。是个村儿，
对，
林哦，
他是六八届，他到那儿插队，他在那儿插队，
哦、三届、嗯，
对，所以我们说要拐一个弯儿回他当初的村子去看一眼，
嗯、
所以我们就先去五台山，从后山上去，那山上的雪还没有怎么化，那破车也不太给劲儿，啊、就转了这么一圈儿，
对，
嗯，
然后从那儿就直接进村了。
五台山有一个地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在寺庙里遇到了一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是大学毕业生。嗯，他跟我说，他说你们世人很愚蠢，你们永远在犯你们犯过的错误。我到今天也是能记得他当时说这话那个表情和给我听到这话的震撼。真的，就你想这么多年，我都能记得，我觉得他特牛。嗯，就是他才是应该站在了一个很高的地方看着我们，然后看着我们在这儿特别搞笑的在这儿表演，每个人都在表演。
嗯，我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然后去了寺庙当僧人，
对，
那就非常非常罕见的事儿。
对、
啊、对，那个老外呢，咱们说说这老外、
哦、
就是因为最逗的，我给朋友看您这篇游记、
嗯、
大家最乐的点就是老外、
哦、
当时的限制，所以他把这个头发染成黑的，
对对对，
假装新疆人，这个
嗯 对、
啊、对，这个老外有什么奇遇？
嗯，他走，对，我这刚才忘了说了，做准备还有一点就是他把头发把眉毛都染了，其实他原来是棕色，对，就稍微浅一点的棕色，因为中国人多数都是黝黑黝黑的头发，86年没什么人，没人会染发，染也只是染死黑死黑乌鸦翅膀的黑，对吧？头发一浅，再加上一高鼻梁，那一准是外国人。何摩勒占便宜呢，是会说中文，说的相当不错，所以给他把色都染黑了之后，凑合着能蒙人。嗯，对，可是他买的染料质量很差，一路洗一次黑一盆水，洗一次黑一盆水，没
他那颜色就淡一次
啊，都很快就淡光了，就掉回他那个本色了。
到走了一半就
也就走一半，
走了一半
就掉干净了。
对，
嗯，
那然后是不是就出问题了？就开始有人就
没有，在之前没出问题。我和张伟为了掩护他，我和张伟就不让他去前台登记，都是我和张伟去登记，给他藏在后面，我们仨住一个房子。嗯，所以昨天你跟我说就是这个男生女生这问题，我在旅行的时候我基本上化身中性。对，以安全为准。哦，出发前我把头发也剃特别短，剃到了大概比今天的，就是现在不是好多人会剃寸头吗？我当时的头发比寸头稍微长，可是没有人会把头发剪那么短，以至于，我记特别清楚，有一次我在厕所，厕所里没有别的人，然后进了一个女的，看见我了，啪就愣在那了，就站那不动弹了，就看着我。哦，我知道他误会了，不知道我是男的是女的，然后他在那看着我，提了裤子，穿好了衣服，然后他才去方便。他至少他没喊，他已经被吓住了。他把我给目送出去之后，他才去完成他的事儿。
那时候老外，咱们刚才刚录之前还聊这个事儿，他老外在中国实际上活动范围非常有限。
对，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在卢沟桥就有一个牌子，卢沟桥上立了一个牌子，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基本上就是这么几个字。
在卢沟桥才几环？五环是吧？四五环。
卢沟桥到五环了吗？到了吧，
四环，南四环吧，南四环五环。
对，
我估计那时候我印象中好像在通县，就是现在的双桥那边，就也有这么一个牌子。
团结湖都是卖地了，大哥。
对，所以说那时候在北京的外国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小。
对，外国人，就他想出去去哪儿，他都得要签证，很少有什么地儿不要签证。可是如果他要想申请到这些签证， 基本上
就是
不可能，
也不是签证，应该叫特别什么许可了啊。
对，
签证是进中国要签证，
对对对，
但是中国其他地方 是吧？
对，所以
批准
嗯，对，这个还也应该是这一个环节，应该是在准备工作那儿说，嗯，所以他就干脆没有申请。可是我们
也申请不下来，
对，反正也申请不下来，那就干脆不要。嗯，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就说带一个外国人会有什么风险。因为之前张伟就结识，张伟和我就结识了很多外国朋友，经常有人开着比如说使馆的牌子呀，那时候都有使牌子或者什么这种牌子到我们家做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听说啊，后来听说我们家就被
盯上了，
就被要关注一下吧。
他后来上路遇到的最大的遇到过什么麻烦，作为一个老外被看出来的？
有一次在芮城，山西芮城。 在山西芮城，
芮就是苏芮那芮，草字头底下内外的内。
对，我们去看永乐宫壁画。正参观一半，然后就看那个，因为这个地方也不是外国人随便能来的嘛，一老外大鼻子也没戴口罩，
那时候颜色都掉光了哈。
他鼻子在那儿呢，他就算颜色还有，他鼻子在那儿，外国人在那儿出现很突兀，很显眼，很招人眼目，所以就当时有人过来盘问我们。
什么人？
应该是便衣。所以我们就飞快的从那儿就到黄河边坐了一个，坐了一个渡船，渡到对面去了。这是最厉害的一次。
所以人家一盘问你们就没怎么答应就跑
了。对，我们
就
吓跑了。这是最危险的一次。还有一次挺好玩的，在侯马，何蒙乐开车，何蒙乐呢戴着头盔，后来有一警察截住了，就要查驾照。一截住这车，何默吓了一跳，然后何默一摘头盔，警察吓一跳。为什么？因为警察没想到是一外国人，他们俩各吓了一跳。这是第二次有一点点小风险的事儿，剩下我觉得就没有间把他给藏在身后，不让他去登记，然后跟别人都说这是一个新疆人。所以、
啊、跟别人都说他是新疆人、啊、
对，跟别人说他是新疆人，然后他中文也很好，就都糊弄过去了。
对，是，然后是从山西进陕西啊。
对，山西咱还得说那个哪儿呢，还去了张伟的插队的那个地方。
香洛村。
对，香洛村进村的那一条泥路啊，好恐怖。
我看那照片上也是。
对，乡亲们正在干什么呢？乡亲们正在盖房。山西人很穷。那个时候山西人很穷，他们的那个墙你看了，我那个照片上是干打垒的。
对，干打垒。
对，就是两边用那个木板夹住。
夹着泥。
把土放在里面给夯实。
夯
实之后再把木板打开，这个是那个墙。嗯，
是不是还有一些马草啊，应该是吧。冬的马草这样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呀、没有这经验呢。乡亲们那简直就是倾巢出动呀。为什么呢？当年的知青走了之后没有任何人回来。
哦、
张伟是头一份儿。
哦、
张伟是哪年在山西插队？
68。带着一个外国人来看乡亲们这样的一个当年的知青，还是很引起全村乡亲们的轰动，倾巢而出。出来看热闹、这些东西。
对，
就
从那儿去的平遥。
对，
那就运城啊、那个平遥是叫晋中地区，离运城不远。
嗯，
我是刚几个月前去的平遥，11月份，
没什么近了点儿、我们86年去的时候，那是真旧啊，
而且完全没有旅游，还好那时候
没有。
平遥也是90年代
很穷。
对，
很穷的。
对，进陕西。陕西，我看您好像游记里没怎么提在陕西的经历。
秦岭。
秦岭，上的秦岭。
秦岭的这个点应该是印象深刻的一个点。为什么呢？因为这破摩托车它虽然天天坏，但是都给它对付好了。可是在秦岭的顶上它不着了。
哦。
一般说不着车没关系，你空档滑行一段，然后你猛一挂档一加油能给它左着了，但是活生生就左不着它。我们是从秦岭上空档滑下来的，我觉得后其实当时没觉得多可怕，后面别人都说那太恐怖了，
对，好危险，
没觉得。
那这还没进西藏呢都已经出这么多问题，那进了西藏之后呢？
没进西藏，没有，其实到藏区，在四川就有藏区了呀，不非得是进西藏呀，
对
吗？藏区可能是在很，就再往后没多远就可以进藏区了呀，对吧？
对，那个四川这部分，在四川境内有什么好玩的？
四川我们还去峨眉山了。
峨眉山啊，
去峨眉山，张伟在峨眉山画了好多张写生。
哦，
我们住在了半山的一个叫中峰寺的地方。那个时候寺庙是可以住的。然后寺庙里还有人。
交钱吗？
不，要钱很少。
遇到过这个什么泥石流什么的吗？
泥石流后来
后面
对，在通麦的时候遇到过。
通麦是在
早着呢。
这是进藏了是吧？
对，就是通麦是一个天险啊。甚至于一度张伟开车就差点拐下了，就是出了路拐到河里边去。然后我们仨一商量说这事儿太危险了。
我看那个峨眉山，这真是一景儿，就是活人背活人哈。
对，
就是挑夫挑人。
峨眉山96年我后来又去过。
还有这个吗？
有
背负背人。
有背负，不是不背人了，
人了
他们是背吃的。
这背人，而且您这个说是一个胖子，但是这照片看不出是个胖子。
在那个年代86年，跟今那时候的胖子跟现在的胖子的概念不一
样。我这样就是胖子。
对，你在当年可能就是胖子。
就是、胖子，
实际上呢你现在在大街上你可能都不显眼儿，就这一瘦子，或者说这人
瘦子说不上。
稍微的有一点哈。有一点点发福，
对，
也就这样。
对，因为这照片您说是个胖子，我说哪有胖子，这不都
挺胖
的
呀？你看背他的那个人呐，很瘦的。
对，背夫他们四川那个都是特别筋道，
干瘦
，
对。
然后那个小腿肌肉跟灯笼似的，
对，
就上山那种。
对，小腿肌肉那简直你都能看见一丝一丝的肌肉。
对。然后，这照片主要是谁拍？是相机谁拿着？
不是我的相机，我拿着。何穆勒有相机，人家是记者，
所以他拍的。就后来当然没联系了，是因为是吧？就是他这一趟，照片也好，或者有没有文字什么留下来？
他我们当时说好的是这一趟比较危险，你不能回来，不能马上出书，你马上出书你就干脆直接给我们送公安局算了，所以说你回来不能马上出书。何穆勒也同意了，回来他是过了一阵才写的书。他当时好像借过我的照片，我的照片是都是我拍的，我不会用相机，我只是用了这个相机的傻瓜部分，比如说什么光圈优先啊，快门优先啊。我看何穆勒那时候还换个镜头什么的，我挺羡慕他的，我说哎呀我只有标头。何穆勒说的特经典的一句话，他说好的摄影师只用标准头。这话我也是记到今天。
所以他后来确实这段
他出书了，尤其
是
他出书了，可是我没看过，我没有看到过他的书。
应该是英文的吧？
对，他在美国出的书，
在美国出的。哎呦，这挺珍贵的，如果能找找，他的名字还能查到，没准在网上。
波勒后来去了《费加罗报》工作，
法国的。
对，因为他的女朋友是法国人。叫孟凡，是一法国姑娘。
也在中国待过。
对、
这个、
我们也认识、也认识孟凡、眼睛大大的。我都没记得。
因为我最早看您那游记说这个和这个老美那个老外、我一度还以为是那个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写这个游记文学的一个美国记者叫 Peter Hessler 的何伟，我还以为是他呢。后来一算的年龄应该不对。对，他后来写过什么寻路中国呀什么的、是原来在中国住过很多年。
何穆勒，张伟52年，何穆勒应该跟他差不多。
对，那现在
也应该60多，
60多岁了。对，因为他那个，而且那照片长得都是像那何伟，你看过吧？就那种，就那种、 感觉，而且那个你说的像新疆人还真可以凑合当那个新疆人蒙人，
对蒙人还行，
蒙人还行。哎、
嗯，那时候你们出发时候有没有这个规划？怎么走？怎么走？先去哪儿？后去哪儿？走哪条线？
没地儿规划，咋规划呀？
就是、
哦、有大规划，走川藏线进。
好
就拿着地图大家比划的啊，怎么走怎么走，也不像现在有 GPS 之类的啊，
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张地图。
嗯，那个时候没，既没有别人的路书，也没有 GPS， 只有一本我记着是10块钱买的司机什么司机旅行司机手册，
司机手册
啊，
就是分省的地图。
咖啡色的一个本儿，
嗯
嗯，很简陋，一共没有多厚，大概有1公分厚，
就是翻来翻去，天天，
嗯嗯，
按着那个，
嗯，
也没手机啊，那时候这一切的都没有，
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把一件事情变得就挺简单的，
对，
就。甚至于我不知道有高反，我不知道这词儿、
嗯，
我周围的人也没说过。
嗯 嗯对。然后在藏区，在西藏有什么有意思的？
我们第一次就不是带了帐篷吗？之前呢都是住各种地方，住那些什么路边的招待所呀、旅店呀。嗯，比如说到了西安，我们也住好的宾馆。哎呦，好宾馆真便宜，你猜的多少钱？
什么？比如说，那他当时有
当时最好的
星级饭店啊？
当时没有星级饭店，当时就
很
好的宾馆啊。
100块钱，
一个人15
啊，一人15
啊，
一人15，
一人15。然后，我们把衣服都洗了，三身这个就40多块钱、
嗯，
那就很贵了。
加上酒店，一人15，3个人45啊，那就是这几天在西安花了上百块钱，
嗯、也就这样了。
西安花了上百块钱，
对，也就很奢侈了，
200
算是。然后就带了帐篷，然后第一次在藏区，我想想那个是哪儿啊？看那个看
您这儿，你看哈。藏区都去了什么地方哈、啊？我看、啊、
刚
您说在进藏还是
塔公寺
啊、哦？塔公寺
对，就我那个我的那个游记上有叫塔公寺，
对，
是第一次近距离的见藏人，我们天没黑，擦黑，然后骑着这么一个按藏人的看就是一怪物哐哐哐哐就来了、
嗯、
然后还带了一个高鼻子，仨人穿了三身完全颜色不同的，
您是一身蓝里带紫的，
蓝紫的
张伟是一身黄明黄
何伯乐是一身大红，然后还顶着仨头盔、
哦、
我头盔好像黑的、
哦哦哦、
张伟的头盔什么色来着？
白的
、嗯，哎，一看远处有一藏人的帐篷，说：“哎，那咱们把这个小帐篷，扎在他们附近吧。”啊，只能搭帐篷了、
嗯。
那个是旅途上第一次搭帐篷、
嗯，
第一次就是要在藏人的帐篷旁边搭帐篷。
哦、
我们就走过去了，走过去，那个藏人小伙20多岁，就特警惕，他腰上挎着刀，马上啪把手就放在刀上了。
哦，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人呀、啊。我们走过去就跟他一聊，他会汉话、
嗯、
对、
嗯、
他说没问题，就马上友好了，放松了，我们也说明来意了，我们是旅行，我们可不可以在你的帐篷旁边搭个帐篷啊，他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就邀请我们在他帐篷旁边搭帐篷，邀请我们进他的帐篷，就做客，他还旁边那个另外一个藏族女孩是他太太，他太太、
嗯、
不会说汉话，
嗯
啊。所以就
他们在那儿，为什么他们
放牛？
哦，
嗯，他们放牛，藏人对他们就是放牧、
嗯，
然后进了一个大帐篷，帐篷里面住着好多牛，然后那帐篷底下就哗哗全透风那种，
哦、
对，
哦，就他们两个人，
对，就他们俩，他父母都不在，对，
哦、
都一次、
嗯，
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炉子做饭啊，
对，
啊、
嗯。对，其实大家都知道，旅行是最能考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
考验人性，
考验人性的。
嗯，
不有这说法吗？结婚之前最好两个人旅行一下，
嗯、
再决定，
嗯，
是不是结这个婚。
说对。
然后你们三个人的这个组合又特有意思啊，一对夫妇加一个老外， 尤其是在八十年代那么一个时代背景下，这么一个老外的朋友，你们仨人裹在一起，经历了这个漫长的三个月，那么艰苦的这个叫、
打架呀，
对啊，
早上起来，何穆勒不起床，为什么？因为他前一天晚上喝了红葡萄酒，喝酒喝多了还不说，就路边农民种了那个麻，种了那个大麻，
大麻。啊，是吗？那年代？
不是，我觉得不是像咱们理解那个抽的那个大麻，
哦，
是
一种药材吧？
麻，做麻绳的，还是做什么？
或者
那种、
哦、
不是荨麻、
哦，
是反正他揪了那叶子，他自己在那晾，晾完了 他抽。
哦、
抽完他给自个儿加上那酒，他给自个儿抽醉了。
哎，这哥们儿是不是你按那个年代算的话，肯定在美国抽过大，就是他是很年轻的，
所以可能何穆勒也不是美国那些中规中矩的年轻人，也是有冒险的、反叛的。
当然啊，他是中规中矩，他怎么会在八十
年代
来中国？在、
哎、他是就是学中文和这个来中国，大概还知道什么更多他的这哥们儿的背景吗？怎么就学上中文了？
不记得了。
怎么就来中国了？就不记得了，挺吓人的一个。
我就记得发这篇游记之后，你就在网上你搜索一下，说三轮跨斗摩托车
万里行，
满篇都是各种地方转，各种地方转，什么。因为后来有很多年轻人，比如我在路上我拍过，张伟和一群小孩在一起，这个年轻人。去年吧还是前年就在这个文章后面回帖找到我、说我就是你帖子里面的谁谁谁、哪张照片的谁谁谁啊、说现在我长大了啊、说当年我多大多大就特别好玩
八几年的小孩儿、
当时他可能几岁吧，可能会上小学啊什么的，
现在也40多岁了，对，
有30多岁有40岁的，就特别感动，说我能在这个时候我还能看到这个帖子，我能看到我小时候，因为可能他小时候他生长在一个相对比较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发达，拍一张照片也不太容易的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张记录，而且不是说他站在一个房子前面在傻笑，是一段这样的经历的，这么在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阶段，他作为一个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照片，他觉得特感动，
可能小孩
又
小时候唯一的彩色照片了、
而且说哎呀能找到你觉得特高兴，不止一个人，至少有好几个人我记得是在后面回帖里，所以我这篇文章的回帖有几千个，
这种可能是在时代，这个还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吧，一个是时代，但是我觉得不能什么都赖归罪于时代，我觉得还是在于你本身，比如去年我们去英国旅行，很多人都愿意做路书，很多人愿意提前把房子订好，我没订，我提前不订，因为那些未知是让你觉得有趣的，正是那些你一路走一路找的那个你不知道下一个拐弯能碰到什么是吸引你的，对吗？就是如果你知道你这一生，比如我知道我肯定在80岁零多少天那一天我一定要死，对吗？那我现在就开始规划，哎呀我这钱怎么花，我这要干什么，多无趣啊，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呀，对吧？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不知道，你才觉得是好玩的。
对，那个是不是可以说，因为刚才之前聊到在去西藏之前只最远去过长春啊、去过北戴河，这一趟进西藏等于是不是开启了，因为我后来知道您到处旅行嘛，是一个特别喜欢出去玩的，刚才说到去英国呀、去尼泊尔徒步啊等等，是不是西藏这次某种程度打开了自己的这么一种，有一种永远有一种向往去，就所谓去远方啊，去陌生地方的这么一个个人的生活的习惯。
我觉得我从骨子里不是安分的人，这是肯定的。从西藏回来以后，后面的几十年我很安分的在工作，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玩，我首先要生存，我要认真的工作，因为我做什么事我都特别认真，我工作的时候我会把我的工作做到，我不敢说是特别好，但是我会尽我的能力会做好，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都是更多的是工作状态。 我真的出去玩是在后来，
是就是彻底的辞掉，就是这个
不是
全职工作之后，
不是，是我在不坐班工作之后，
哦、
我可以。
对，我看您的经历，给我借那个咱们微信上说，其实作为一个现在的自由艺术家，来说，其实以前的很长时间经历还挺那个，我们所谓正常的，大家引号的哈，就是有很多是全职上班的经历，做在事业国家事业单位，外企，有做财务工作，有做销售工作啊，挺长的一段时间，这都是这段时间都是在西藏，像您说的，就是回来
之后，对
啊，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挺安分的。当然所以也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再去做远行。但是后来是刚才您说什么时候开始又开始重新往外走了，有时间了。
我是1997年去保险公司工作。保险公司的工作是不坐班的。
对。就是做保险的销售吗？
对，是做保险个人寿险的销售。年龄
什么契机让您就从那个之前的工作后来去做保险销售啊？
我之前是跟朋友开服装公司。服装公司后来我发现我做了5年之后，我觉得我也就那样了，我就不太行做孕妇了。我跟朋友说，我说我不干了，我就一直干到了2015年。不是，
这是有到很
2015年，对对对，做了18年，
是吧？18年，
嗯，
那是最早的一批，差不多中国的保险。
最早应该是94年，
那就
是我的老板，他94年。
哇，我发现您好多事儿都是这个，真的是走在前面的，包括做服装。
那我岁数老呀，我可不是得先干吗？
啊、但是很多跟您同龄的都是这个，
他们胆小呀。
啊，真的，那说不一样。那这段时间一直在画画吗？还？
这一段没画画，
这段没画，
没有时间画画，
就没有时间。
对，
旅行和画画等于都放下了。
所以李山，你看你的身份，我就是特别不好界定啊，是吧？一般人都是说，比如说，他有一个主线，是吧？是吧？就是可能说，如果你要做室内设计，你做过，我记得是吧？服装设计，他跟那个
服装设计我没做
过，啊、没做
过，
但
是
服装公司、
就
是、
是
吧？
服装公司，
对对，跟朋友开服装公司，
经营服装公司，
但是他有一定的相关性哈，比如说他跟那个审美啊，是吧？比如说修饰啊、装饰有关系。
人生所有的经历都不白走，都不白过。
对，但是你那个这个保险跟那个好像就是跨度就比较大了。
不对。我觉得
你看咱们说文艺青年吧，他不管干什么行业是吧，他都有某种特质，比如说旅行也是文艺青年。
所以你意思文艺青年跟保险不沾边？
对，现在来说，
哎呦，你这话说的正好像现在太沾边了。
我觉得现在什么都沾边。
是不是，最近反正我是说由于影视行业的低迷、大量的做影视的改做、做保险了、
就是、
对，所以你看咱们越说啊，第一离咱们这旅行啊
没关系、
就是、好像没关系，但是没事儿。另外一个呢，跟您艺术家这个身份越说我都觉得哎，那怎么做的这么好，那您完全可以这个咱们不叫第一桶金了，这已经可以做到比如说享受您最早做保险所积累的这些东西了，
花了
可以做得很好。
谁也要把钱老落，
那不是，那为什么就不接着做保险了呢？客户有积累越来越多。
是这样，是这样。实际上，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挺对不住我那些客户的，因为，我跟很多客户承诺，我说我要一定会做下去。我也以为我一定会做下去。直到2005年，我的特别好的朋友朱金石，
艺术家，
他从德国，对，他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他从德国回来，他就鼓动我。他说你一定要画，你一定要画，他就老鼓动我，他说你要画。我这人呢不爱听我妈的话，不爱听我爸的话，但是有时候朋友的话我会听。他说你要租一个工作室，你要画画。所以我就在当时我住的那个小区，我租了一毛坯房，一个月900，100多平米，我把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把它给装饰了一下，我从那儿开始画画。
那时候然后就从保险这个辞职。
没退，没辞职。
哦、没有。
我那个时候我把我自己1/3。
哪三块？
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影视那打板似的 action, 然后我就变成一保险销售员，然后咔，然后一会儿又 开机，我又变成了一个室内装修的一个设计师。
就那时候有一个室内装修，
我跟朋友我们俩做，一会儿我再说。没有公司，我们没有公司，我们不需要公司，我们就是爱好。然后时不常的我又去画画，就我会在这三个身份当中切换啊。
这个持续了多长时间？这种
持续到了不做装修应该是到2016年2017年，我因为我那朋友先不做了，做装修实际上是
这是个什么个装修的这个？
装修就是为什么我们俩装修？我跟我的朋友，首先我们俩属于学太多了，就是我把我自己家装好了之后，我学太多了，我学到了
没处用了，
富裕。我装完我们家我不过瘾，我得要装你们家去。
哦，
对。
收费吗？
当然啊，收费呀，必须收呀。
OK。
可是你按那个费用，你能找到我们俩，你真得偷着笑。还一个呢，是朱金石一忽悠我画画，我就开始画画。虽然开始比较艰难，可是，后边坚持了一下，我觉得还行。然后又有高明路老师做的无名画会的巡回展，就我在艺术方面的事情就多起来了。对，我就没有那么多，
就把你全部的拉回到了，重新回到了创作艺术的这个。
对，我
那是不是就是你最开始时候爱好吧，别说职业吧，是不是就是艺术这件事儿？
我觉得我会爱很多事儿。
最开始你说你14岁开始画画，
那没当职业，那就是爱好。
就是爱好，我就是职业之外第一个就是爱好，就是画画这件事儿。你后面的旅行啊，或者是你做的
粘迹鸟、粘蜻蜓算爱好吗？
那不算，那一直到坚持到现在，
这算玩儿
啊，
玩儿和爱好，
对。
我觉得有时候吧，很多东西哈很难你把它界定。
对，所以实际上您一直也没有进专业的艺术院校学美术，
不要我呀，
都是自己在学。
我属于野蛮生长，
野蛮生长。可能最近的那就其实还是跟张伟的这个。这段时间他是一直在画画，是吧，他的艺术影响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是跟张伟和他身边的一群朋友，
包括无名画会
的，无名画会的这些朋友。
对，
他说无名画会咱们可以单找一个时间说，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特别有故事，人物出场人物繁多，
对，
有很好玩的一个，
甚至对中国的艺术史有文献价值。
所以今天
对转回到咱们这个西藏哈，从北京到西藏这一路，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进藏区哈，然后我看还去到林芝什么，除了拉萨还去了林芝等等哈，就是西藏的其他地方，波密啊，那个甘孜、德格，对，这些后来就是您，我看你写从青藏路回京就写的比较简略了，
因为
回来比去之前
回来的路就怎么说呢，也不能说路多好。我给当时下的断语，我说这他妈破路，从解放战争以后这帮孙子就没修过，全是坑，躲了这个坑你就肯定进了那个坑，就是各种坑套坑。我为什么要把波密单独挑出来说，是因为它的艰险和那一次我的感受，就是让我到今天我觉得你能明确的知道什么叫死了一回。就一开始上路的时候，这个路塌方了，各种塌方，然后我们的车没劲儿，因为高海拔，我们这破摩托就是没有力气，只能靠什么呢？靠我们仨下来推着它，一档挂着一档推着走。你想啊，这一破泥石流的路那么危险，那旁边就不断的会滚下东西来，我恨不能就是我飞过去才合适呢。可是这时候不但你飞不过去，你那车只能推着走，你想那多吓人呢。我就真的，我当时就觉得完了，今天他们算交代在这儿了，今天是活不了了，就一路是在这么想，最后终于过去了，没事儿，没死在这路上。我下山之后，就从这个坡上下来之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哎呀，还能有什么会比这个更可怕？真的就觉得你死了一回，你又活了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再去波密，我跟他们说，我这算啥呀，长安街了都修的高处，不就堵点车吗，
这是在所有的包括后来的旅行经历中最惊险的一次吗？算是
应该算，对，算惊险的一次，
是吧？刚才聊到步行徒步尼泊尔都没这个险。
对，还有一次，还有一次是上一座山，这个山是单行线，我忘了哪个山了啊，是单行线。这个山呢，是在一定的终点只能上不能下，在一定的终点，在一定的时间只能下不能上。我们到了这个该上山的这路口的时候，发现这儿关上了。为什么呢？就是你不能上了，人家只能下来。我们一想，我们这小车，我们怕啥呀？我们上吧，我们就上了。结果上到一半，我天，太后悔了。就是对面下来的都是载重大卡车，拉着都是山上的伐下来的原木，而且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车上来，我们又那么渺小，真的他们就是咣咣咣咣咣咆哮着从你身边就过去了，给我们吓的呀，
吓坏了。
那李山，你看你的旅行就是特别有意思啊，从西藏你虽然只画了一张画，但是跟别的旅行是不一样的啊，是吧哈，然后呢后来你又去了好多国家，不管是欧洲的，日本的，北美的，加拿大，什么，好像你每次旅行没有不画画的。
开始有过不怎么画画，
但是这几年的旅行基本上都画画。
我觉得吧，我太爱出去玩了，那我要给我出去玩名正言顺找个理由。还一个呢，我觉得我是特别适合去写生的，因为我很敏感，我也会从一些别人认为很不起眼的小场景找到那一瞬间能打动我的东西。我可能会因为一个垃圾箱或几个垃圾箱，或者说路边的一个小凳子，或者说一个你看着你可能都忽略过完全不注意的这么一个场景，我就觉得我能把它变成一幅画。而且我在画之前我会想怎么好玩，怎么会是好玩的，我会记住打动我的那个东西，那个点，我把它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画画这件事现在变得特有意思啊，我特别感兴趣在哪儿呢？一呢，比如说我们把旅行放成几种形式啊，一种是纯旅行，一种是旅行写作，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这样的叫旅行绘画。当然这个现在的人特少，就旅行就是旅行，包括艺术家出去旅行，很少说旅行过程中还在坚持写生这件事儿，很少了已经是，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你的好像你的性格啊有一定关系，因为你的作品里、你的画里啊，跟别的艺术家在画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比如说别的艺术家他在室内，在北京也好，或者他的工作室里画画，的写生风格跟室外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你一直在坚持着出去写生这件事儿，就是你的作品保持的应该说是一致，我觉得
我
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室外给你带来的影响，因为写生跟独立的在空间里去画画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一个特别适合画画的人。为什么？
适合写生画画吧。
可以，你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吧。反正我觉得那你说我画静物呢？
但是我觉得你的静物好像都受你写生的影响。
我反正没想那么多，你可能从你的那个角度你看得多，你有你的那个理论，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不重要，我只是按照我喜欢做的事情去做。
您是零几年开始重新开始画画？
零五年
到现在十五六年的时间。
对
我听说其实这个从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不管是在艺术界还是在画廊，这个展出您的画，销售您的画，其实还挺顺的。可以，我不知道我这个
多顺算顺呢，咱先给一标准，
就是有您的买家藏家，有对你作品很认可的画廊策展人，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作为围绕着艺术家周边的这样的一个
我
认可吧。
我觉得哈，我觉得，从感恩的角度说，我应该说，你说的对，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也就是我其实挺边缘的，作为一个人，你是不是艺术家也好，我觉得适当的保持一个边缘。这个是挺好的，因为画画这事儿不是说你站在圈中间去喊你就是那世界第一，你喊的声多高都不见得是世界第一，而且你现在的画卖的多贵也不能说明你今后你的画就能被载入史册，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就适当保持低调，适当保持一点神秘感，
是
可能会比较好玩。
是那个这个大老师作为策展人怎么看跳姐的作品和她的这个经历，创作上，
我其实对李珊特感兴趣啊。特感兴趣有几点，首先就从画上吧。李珊，我觉得我对你的印象这样，就是你的画保持的永远是新鲜感。这种新鲜感呢，可能是说，比如说没有经过所谓的学院的这种影响，是吧？或者说还有你自身的某种天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包括说到你的旅行啊，就是其实我把艺术家，现在艺术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作室艺术家，一类是工作室之外艺术家，而你恰恰是工作室之外的艺术家，而这种艺术家实际上在当下特别少特别少。
你的意思我不能进屋画画？
哎，不是，我觉得这有点，咱们说大点，有点像当年印象派走出工作室。因为其实大自然对人的影响我们现在忽视了，我们更多的是现在想象的是概念思想，好像都是按头的，甚至闷着自己想的，而没有回到我觉得就是艺术的另一个空间里去，比如说就自然，所以我在加拿大我记得我看过有的艺术家还在外面去写生，是吧，其实呢这一类的一种创作模式我觉得最在今天应该变得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回到了艺术的某种本质上。
哎，我插一句哈，你提到比如说在国外看到艺术，就是这个画画，不管业余还专业的，在户外是吧？
对。
原来我记得北京吧，至少
对，
在风景区甚至公园很多。现在看的，这连小孩在那画都不多了。
对，
对吧？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变化的原因呢？
我觉得有两种原因，一个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教育模式。就对于实践性啊，就是这种能动性的这种鼓励变得少了，变得是一种比如说什么大家说的叫什么匠人精神，就是规矩，而这种规矩实际上就是它跟自然的亲近变得不重要了。另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绘画的方法上，比如说可以照照片画啊，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因为大自然跟照片还是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让人变成了一种创作的习惯的改变，但是西方可能没有中国想的那么的，怎么说的那么的聪明，还有好多方式还保持了一个很传统的绘画方式。
你看无名画会年代，我看那个你们基本上大量的都是在户外，哪怕有很多甚至有被别人管啊，被别人抓的风险，但都是在户外，
没照相机啊。
哦。
哪有照相机啊，拍张照片好不容易啊。其实我现在我并不是每一张画都是在外面画的，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可能在那儿逗留那么长时间，对吧？我一张画可能都得画三个小时。我如果那样的话，我只适合一个人旅行，或者说跟我先生一起旅行，我根本就没法跟小伙伴旅行。
对。
对吧，小伙伴不可能老等我。我今年年初去这个挪威旅行和这个冰岛旅行的时候，像挪威我就放弃了很多项目，比如大家都出海观鲸，我就不出海了，我就画画，画完画我去溜达。我现在会拍一些照片，然后我会带着我对当时的照片只是辅助，我会带着我当时的那个感受，我回来画。实际上你分不出来我哪个是现场的，哪个不是现场的，
但是还是有不同的。
对，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写生这件事儿跟室内创作有一个区别一点，就是时间上的。
对，我知道。
因为所以说李珊的作品为什么不是写实的呢？在室外写生他无法做到一个很长时间的 描摹对象，它就会有很快的颜色上的概括和笔会处的概括。
你说的这点我完全同意，就是我以前不可能照着照片画，为什么？我就有大把的时间在那磨蹭。实际上你这个磨蹭当中就把你原来的那些激情，你那些特别好的东西你给磨完了。我现在我就能够很快的停，我不管我是在室外也好，我是在室内也好，我该停的时候我要停，不磨蹭。
您当年西藏那张画画了多长时间在路上？
忘了，反正时间不短。那张画其实画的挺磨蹭的，
几个小时，
肯定是几个小时。所以我觉得你看画画吧，一个是这一张好画开始大家都知道怎么开始，但什么时候停，怎么收尾很重要，该最后一笔颜色怎么画，这很重要。我现在基本上我能找到这个点，我会就很快的我会停，甚至于我会画得很潦草，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太多了，说太多了就说过分了。
对，实际上呢这就跟你旅行有关系。
嗯，
你旅行加上你在旅行中的写生，其实对你现在画画的创作方式和特别快速的获取颜色造型等等，对你都有挺大的影响。那这就是应该说我们是主观的多了，
当然
客观的少了，
当然
那就更应该说是更自由度更大了。像我们说就所谓的表现主义的，就是他更就这更个人化，像你说的一个你认为是黄色的，但是你跟你自己的感受可以变改变别的颜色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写生带来的。为什么说印象派对世界美术的影响那么巨大？实际上它就从工作室到了室外的工作方式的改变，审美的改变，是吧？创作习惯的改变。实际上李山你现在，因为我听说有的艺术家偶尔会出去写生，是吧？走出工作室，但是你呢基本上一直以旅行写生为主。如果说你回到工作室继续创作的那些作品，实际上也是在脱胎于这种旅行写生，
对，
而不是完全是一种工作室创作状态。
不是，
对，咱们结束之前那个咱们给那个跳姐有也不叫做广告，就是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那个跳姐的作品哈。一个是即将在您在筹备一个画展吧？
对，我在筹备一个画展，大概是四月底五月初吧，最后时间没有确定，应该是在798的新空间。对，我还会我目前正在给我的很多画配一些短文，就是因为每幅画我发现有很多人愿意了解他画后面发生的事情。确实有很多画后面就是有好多好玩的事情，我会把它写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做这么一本出版物。
对，这个出书，对，出书的事儿，咱们谈到那个微信上说，是吧，在出版社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没有，他们太贵，他们卖书号，我决定把他们唾弃了。
哎，咱们听众有这个出版行业的哈，哎，可以咱们跟那个跳姐合作。这个是个画册是吧？
不是，我觉得我不想出画册，因为大家现在太出画册了，太正经了，太重了。我是想做一本轻松的、不正经的，你甚至于上厕所、等车的时候都可以读的这么一本有趣的小书。比如说我这张画，我是在布列塔尼画的。然后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地儿我为什么在这儿画这个画，这个地儿比如对面的这个是一个圣母教堂，它是十一世纪建的，我为什么在这儿画，是因为每天我去这个工厂画陶瓷的时候我都会经过这儿，看它红色的大门和门口两大簇红色的绣球，我太喜欢了，都是这样的。
哦，就还是以这个画儿
当然
作为一个线索啊，围绕着这个画的，不是个纯游记。
不是，
比如说大家关注啊，我们的跳姐他的未来的这个画展和这本书啊，以及呢，然后这段进藏的三个月，从北京到西藏80年代的这个传奇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然后刚才也都预告了，珊姐替我预告了，咱们以后讲一次无名画会。
对
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先上网查查什么叫无名画会，
更早70年代的，
对对对，更有这个历史意义的哈，对艺术行业有里程碑文献价值的一段艺术界的历史，好吗？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跟听友再见。好吧，再见。
好，再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
save me. I am saved.